兄姐妹平安。好，我们请孟元帮我们看一下刚刚那个主凡事引导的第三段。对不起，第二段。这首我们很熟悉的一首诗歌，这个可能已经唱了100多年了哈。那这个第二段里面呢，来看这个诗歌词哈，遇试炼主施恩相助，生命粮日日是我，我步履虽疲乏欲跌，我心灵干渴无力，幸我见灵盘现我前，喜乐泉涌流不息。这一段百年的这个圣诗里面呢，真的是看见这个是这个是一个很出名的那个圣诗，叫 Finney Crosby 哈，他在那个背景之下所写的诗歌，真的是穿越百年的时空，然后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境里面呢，我们都会有这个步履疲乏欲跌的时候，心灵干渴无力的时候，但是这个灵盘，这英文的意思就是幸我见磐石现我面前，喜乐泉涌永流不息。好，那我们今天来到主日呢，我们相信我们的主呢是乐意把最好的东西赐给我们的，我们在一起来他面前敬拜他。在之前唱的那个主这个信靠顺服呢，也是这样的歌词，除了信靠之福以外呢，不能蒙福。好，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主日呢，无论你的心情、你的重担在什么状况之下呢，你知道，就我们只要来到主的面前呢，神就是用他那个慈爱的膀臂呢，拥抱着我们。所以我们也要实现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一起来互相拥抱一下，弟兄跟弟兄，姐妹姐妹，互相拥抱一下。我们今天看的经文是一个可能对相当多的人弟兄姐妹来讲都是很熟悉的经文了。那在这就是说，在过去好长一段时间在看登山宝训的时候，我觉得神的话语最奇妙的是这个很熟悉的经文呢，当神的灵在我们中间启开的时候呢，这个很熟悉的经文呢事实上变成新的，是很有意思的。我们待会会来看这个为什么圣经里面这一段经文讲说，盖在磐石上跟盖在沙土上的差别哈？我们这中间做装修人不少哈，我是不会装修的哦，不过反正我讲装修部分讲错，可以更正我一下。那个在那个之前呢，我们倒是想谈一个问题哈。10年以前做一个调查，10年以前，你每年读一本书，每年读一本书，十年前哦，不是最近哦，十年前每年你都读一本书的人，请举手。一本书，每年读一本书，好，我们好，手放下，大概是十位哈，好，好，我们现在时光前进，到了2017年，最近这一年。你每个礼拜最少读一则微信的文章，待会我要问你们，请举手。微信的文章，手机的微信的文章，微信的文章，你们猜猜看会有多少人举手？好，微信的文章一个礼拜读一则的，请举手。我看已经80%了，好，手放下。请问这是福音呢？还是不是福音？ 福不是祸，是祸不是福。十年前啊，那你刚刚说苏牧师啊，那你问我这问题不好啊。你知道我不喜欢读书了，你跟我问我十年前每年读一本书，当然不读了。哎，这十年后，你为什么？我知道不是每个礼拜啊，很多人是每天都读一则微信的文章，那你不是开始读了吗？喂，你怎么说你以前不读书呢？不会吧？你喜欢看微信的文章？好，那再过来就不问了哈。我大概还可以问说，你一天呢看微信的文章超过五个微信文章的，请举手，可能也很多人可以举手的。好，那什么看起来是福音呢？就是我们开始读一些文章了，这是好消息。坏消息是，那你读什么呢？那读的内容是什么呢？我们都知道这个文字呢，可重可轻。这文字的这个影响力、渗透力呢，其实你用心去读的话呢，是比电影、电视各方面那种二维空间的呢，那文字的穿透力实际上更远更深。所以在很多世界的名著，这个像 C.S. 路易斯呢，他当时就说，我的书呢，请你不要拍成电影，因为拍成电影呢，那味道就没了。所以呢，好的消息是，我们大部分人，因为现在大部分都是手机，每个人都开始读文章，这是好的消息。所以你有一个好的开始，就以前你不想看太多文章的话，现在很好奇会想看一些文章。但是呢，我们一定要仔细想想，那我看什么东西呢？而那些东西文字的渗透力是很强的，那些东西对我的影响力又是如何呢？所以那我们为什么提这个问题呢？这事实上跟我们今天的经文有点关系。我们来看刚刚这个国贤帮我们读的经文，马太福音第七章，他说，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好像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碰到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我想第一句话呢，我们大概还是可以比较容易理解的，就是盖房子嘛，当然盖在磐石上，怎么可能盖在别的东西上面。然后26节，听见我这话就不去行，好像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就倒塌了，而且倒塌的很大。弟兄姐妹，房子倒塌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你看那个约伯记第一章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房子倒塌的问题，这个特别做装修的也可以来看一下。约伯记第一章第19节，不料有狂风从旷野刮来，击打房屋的四角，房屋倒塌在少年人身上，他们就都死了。所以这里提到雨淋、水冲、风吹，实际上还提到什么？死亡、倒塌，人没地方闪，人就都压死了嘛。那就是你越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就越觉得很奇妙。那谁会把房子盖在沙土上呢？怎么会有这种人呢？你就知道我这阵都是在参考周马田牧师呢，他是这样提：一个人会把房子盖在沙土上呢，有可能几个可能原因。第一个，他要快；第二个，他越都要快，那为什么要快呢？赶快把钱拿回来啊，投资嘛。那房子盖好了，可能不是他住的，赶快快。第二个，你快呢？第二个就是急，你要快，你就要急一点啦。第三个呢，就是短视。那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呢，是什么呢？那就是他懂得稳，他要求稳。第二个，他动作会慢一点。第三个， 他是远瞻。那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呢，圣经讲的话呢，这个是耶稣讲的最后这段话是在结束总结这整个登山宝训。登山宝训讲了很多很多啊、很就是耶稣所提出的标准呢，我们在用心去读他神的话的时候，都发现我们做不到。但是呢，登山宝训呢，在第七章里面呢，这个第七节他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给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按着他心意求的神，其实虽然我们自己做不到，但是他会赐下最好的在我们中间，就是他会赐从他差遣来的圣灵住在我们中间，好让我们能够行出来。但是刚刚我们讲说，当我们心里面充满了快急短视的心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不大能够顺服神赐在我们中间的圣灵，而且让我们心中的圣灵担忧，然后我们就很急急忙忙的就去做了。那这跟我们刚前面我问说读书跟读微信的文章有什么关系呢？我不晓得我讲过这故事没有。我有一次去使者的这个差传大会，我在去了4次到5次，大概第二次去的时候可能是10年前去吧。哦，对不起，我讲错了，不是使者，是纽约灵命晋升会。大概10年前去的时候，那纽约灵命晋升会呢，他的这个有一个书摊，就使者来摆的书摊。那我以前也参与过这个基督教的书店的服事，所以我们对他们比较了解。哦，那我就看见他摆的书摊呢，哎，我就跟他问一句话说：“嘿，你摆的书怎么越来越少呢？”哦，那个使者的那个书房的经理呢，就跟我说：“因为没什么人买书啊。”我说怎么会没什么人买书呢？这个我们基督徒不是越来越多吗？在北美，整个北美的基督徒越来越多了。哦，他说，买书最勤快的人就是传道人，然后传道人没什么买书。哦，那他意思就是说，因为你们传道人不好好读书呢，读属灵的书，所以我们书店快要关门了。那大概10年前了哈。可能不是10年前，在八年前。那我听了这句话之后，我就在想，哎，那我们传道人怎么会读的书越来越少呢？那后来再看很多不同的文章的那个显示呢，那我就发现这不单单是一个传道人问题，这个是整个时代的问题，整个时代的问题。我们在这个美国有一个很畅销的这个基督徒的作者叫 Philly Yancey。 那 Philly Yancey 呢，他读书可多了，他的家呢一共有27个书架，给你猜他有多少书。我们家有几个书架？我们家也不算少，因为我们以前跟基督教书店有关系的。我们书架一摆的时候也可以摆个7、8个书架吧。那他27个书架一共有50000本书。然后他就谈到说，哎，他在这几年，这3年到5年的，这个是一个很用心读书的一个基督教的这个作者。他说这几年呢，他的读的书呢大量的减少，他是一个很认真读书的人。然后呢，他开始这样写的，当他的书读的大量的减少的时候呢，他的生命呢，也开始，他这样写说，读书对我来讲是一个快乐，是一个经历惊险的事情，也是一个美感的泉源。书籍为我打开了一扇窗，引我进入了自己无法了解的现实中。然后当他书读的比较少的时候呢，他开始发现，有一个作者这样写哈，另外一个作者叫 Nicholas Carr， 他写了一本书叫《肤浅》。他说，这个 现代人的这个读书的方式呢，以前呢，只几乎是所有人，以前呢，我读书是浸身在文字的海洋中的潜水员，哦，那个就是一直深潜，就一直潜进去，潜到深海里面去。现在呢，我是一个玩滑水的游客，在水面上飞驰。那当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看这个所有的书籍的阅读的时候呢，我们现在感谢主，我们现在有越来越多人因为用手机，你开始读那个微信的这个文章。但是呢，你可曾想过，你这个是在水面上滑水？微信的文章绝对不会很长，因为长的话没有人会读，除了有几种有几个微信的文章非常的长，其中呢有一个很想跟你推荐的叫境界，回去微信你打一下境界，这两个，这个境界他写的这个是很好的基督徒写的，他的境界呢，他写的这个作者呢，他是我相信他是有一些神学的根基，而且他讲的深度呢就讲得蛮深的。但是问题是绝大部分微信的文章恐怕就像滑在水面上。当你滑在水面上的时候呢，你可曾想过我们会不会这个把根基从磐石呢移到沙土上来了？我们的生命的根基会不会就慢慢的求快求急，无形中我们就短视了，我们没看那么远啊，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大概再也不容易去这个浸淫于一个比较深入的思考，比较深入的一个主题。所以我们就不讲很远的东西，我们是整个时代呢，整个文明思考的模式呢，都开始进入沙土的层次，而不是磐石的层次。所以这个主题呢，是很值得我们好好去思考。我们在往下之前呢，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个祷告。天父巴父，我们来到你宝座面前，主啊，当我们在谈到这个主题的时候，经过了2000年，你等于在预测我们的生命，现在特别是教会的生命，基督徒的生命，我们来到一个沙土的一个时代。主啊，我们向你承认，我们的心因着整个互联网的这个刺激，我们的心变成在追逐那沙土一般的刺激。我们从这个网络上的这一端到那一端，不断的，我们的眼珠被各式各样的媒体所追逐的，我们的心思，我们的生命是破碎的。主啊，求你赦免我们，因为当我们的心思是破碎的，我们就不可能专心对着你。主啊，求主也保守我们，让我们，因为我们整个这个圣经事实上是一个深度深入的一个阅读，当我们的心不能专注在你的话语的时候，主，我们的生命也是破碎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再一次读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的生命知道在你面前因着我们的眼球的分散，我们的心的分散，我们是破碎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感谢主，你借着你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我们不能把我们的生命的根基建立在这样的沙土中，因为这个随时就要面临各样的冲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从今天从你的领受你的话语之后，在我们这个整个使用媒体上改变我们，让我们从最小的一步开始做起，回转向你，奉着圣名求，阿们。美国的大学生平均他用3个小时看社交媒体，用2个小时学习，那这个是指大学生。在最近一年的报告给你们猜猜看，美国人 你们到了美国都算是美国人啊。那个美国人平均一天用多少小时去看广播、社交媒体、电视？给你们猜看，一天平均一天用几个小时？我们一天只有24个小时哦，一天有多少小时我们投资在这个各式各样的媒体里面？不好猜。你听到数字之后呢，你的这个整个人会流汗的。一天只有24个小时，我们睡觉要几个小时？有人说我睡觉只有3个小时，有人说我得睡个10个小时才会饱，那写24减10就剩下14个小时。美国的平均的这个社交媒体的使用比例是10个小时。那一进入这种状况的时候呢，我们的心思意念呢，就在这个整个社交媒体互联网里面呢，整个就拆散掉了。我们的心就没办法集中啊。前一阵子我碰到一个这个啊，是在我们广东堂的一个弟兄啊，他刚好做一件事情，就是啊，我们现在不是出了很多电子书嘛？那电子书的上面那个荧幕呢是比较好的，电子书的荧幕呢不会像荧光剂会刺激你的眼睛。那电子书呢，特别在亚马逊推出电子书的大概过去的6-7年里面呢，有大量的成长。但是有一件事情很有趣的发生了，大概从去年开始，去年前年开始，这个电子书的这个销售量呢开始停滞了。然后呢，本来纸张的书籍呢销售量呢是在下降，那突然回魂过来开始上升。那我就跟他讨论说，哎，到底这是什么现象？那后来讨论到最后呢，我发现是我自己也发生这个现象。我开始想做一件事情，我不想读电子书，更不想看所有网络的东西。我想去买一本书，把一本书打开来，那有什么好处呢？我看这本书的时候，我没办法跳啊，我没办法跳的时候，我就能够专心的好好去读它，读着它。所以我觉得耶稣的话是很奇妙的，在这么一个小的事情，在一个简单的读了一个讯息的事情上，原来可以看得出我们生命的建造的一个态度啊。我们在这样的世纪，因为互联网对我们这样的一个吸引，对不对？那我们想说，那18世纪的时候，那又是会是什么样的光景呢？好，我们再读一下这个一个18世纪的一个光景。那事实上呢，我们可以请大家看一下这个啊，我们今天的那个讲道大纲里面呢，我写了这个故事哈，你可以稍微看一下。他是这位这个文章呢是解放黑奴的首相威伯福斯他所写的。解放黑奴这个首相呢，他一共花了50年以上在国会当英国首相，然后不断的被战败，然后不断的不放弃，就是除了50年之后，大概在他快被主接走之前呢才有突破。所以他在整个生命里面，他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做了英国的首相，那很年轻的时候呢就开始很忙。好，那这个是他的老师，叫做Isaac Miller 米尔纳，就他是带他信主的老师。他有一天呢就来采访来探访这个他的学生，那一起跟他吃晚餐。哦，那英国人吃晚餐都应该是蛮绅士的，18世纪。这个老师呢真的是一个这个很好的老师的心肠，他这样说：你每个礼拜在家吃晚餐吃几餐呢？他说越来越少。他说吃晚餐用的碟子碗呢有多少呢？他说也是越来越少。然后他是没有说什么，就是忧伤的看了我一眼。他这个上面写说他的心受伤，因为我太忙。弟兄姐妹啊，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啊，我们相信有些人比较没有这么忙碌，但是看到你的朋友， 看到我们中间弟兄姐妹太忙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有时候不讲，但是我们的心就像这个老师一样，我的心是受伤的，因为我们很担心对方太忙会倒下去。在福音班呢，就 有一个福音朋友呢，他就是相当忙，忙到一个程度，我们整个福音班的弟兄姐妹都很担心他忙到的时候会不会把命弄掉了。我们来看这个英国首相这么写：我也感到负担太重，身体受不了，心灵会麻木，麻木的心对神越来越没有感觉，刚硬的心缺乏主的经历主的美善，冰冷的心缺乏灵修，徘徊在外在受的风寒，外在的承受力决定于内在与主的关系，否则我的心长出太多的杂草，感受他的恩典的灵敏将窒息。弟兄姐妹，我相信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的事情。这是一个英国首相，然后他再过来，他就回转过来向神祷告，说：慈悲的父啊，接纳我这个罪人，使我重新得力，那些已经结束的事呢，不要在我心中留念，丢弃那些试探的关系，回到那起初的单纯，那无尽的事物里面呢，重拾你的安息，那不断的考验呢，我靠你前进，诚实以对，不可预测的结果呢，我不归因于支持的人少，在那不断邀约的旅程里面呢，我知道如何取舍，在那体力高度付出的时候，我不会缠绕于立刻退休 的想法，求主引导我，你是我的避难所，不要让我过度的自信忽略回到你的面前，少靠自己，少靠你，让我体会到我这里来的永不丢弃他，等候耶和华呢必重新得力。后面这一段呢，虽然是十八世纪哈，但是呢，这个跟我们现在的这个政治环境，还有跟我们的互联网是很有关系的。他说：“群众少有思考，若因群众的行动，我就回应，身体将疲惫，失去深度的思考。”请问现在互联网的群众是谁？就是一篇文章出来了，啊，太好了，我打个赞，哦。那我的以前前也提过，你在打战的时候呢，你的眼球的注意力出去了，但是呢，这些文章里面它是不是有很深度思考？绝大部分不是。那我就回应呢，我这个战那个战，我就身体疲倦，失去深度的思考。然后他说要等到群众散去之后方得休息，支出超过原有，夜里精疲力倦而叹息，斗拳打空气而哭泣，愿我眼泪不白流，我几乎灰心失望，愿主扶持我，忙到过去无法听到我老师的劝诫，我愿少晚上少应酬。最后一句，不再依靠自信，而是将自己所有的重立在基督的磐石上。所以耶稣的这个话呢，看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呢，真的是语重心长，应用在我们现在的时代里面呢，我们真的是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从今天哦，不要从今天了，我们就从待会讲到完之后呢，我们求主的这个磐石进入我的心，我们开始对所有没有深入能够把我灵魂引到灵魂的苗里面去的神的话语，我们就开始分辨，我们不要往那个方向去，不要往那个方向去。所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才可以办法去面对这个房子的考验。我们刚刚讲说房子有四个考验：雨淋、水冲、风吹，倒塌是指向死亡。什么叫雨淋呢？雨淋可能是疾病、损失、失望，就是你在生命的旅程过程，突然啪嚓就有一个大事来了，然后呢，你可能就失去你过去一直很信赖的一个东西，譬如说你的健康，譬如说你所最爱的人，譬如说你的财产、你的地位。这是暴雨，暴雨来的时候呢，那你怎么看暴雨呢？在沙土里面看暴雨的时候，就觉得暴雨主啊，你怎么那么不公平？为什么不会照顾我？但是你用心去读圣经的约伯记的时候呢，那个 个心里面的心情就很不同。我在大概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呢，我长了一点，这个我也搞不清楚，不知道是风疹呢还是荨麻疹，但是比较轻微的。那晚上就很痒哈，我想弟兄姐妹都有这个经历，晚上就很痒。那很痒的时候呢，这个我就去看网络了，我们就看网络文章啊。那个因为懒得去看医生，就去看网络医生。那网络医生呢就讲说，你不能去抓它，你越抓流血了之后你就完蛋了啊，就不敢抓。那晚上睡觉痒不痒？痒啊！哎呀，想抓不敢抓。那睡得着吗？睡不大着，那怎么办呢？这个很有意思呢，这个很难受，对不对？那个神的话就进来了，为什么呢？那个痒的时候想到谁呢？就想到约伯。约伯第二章的时候呢，他讲说这个第二章说这个击打约伯，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着毒疮，约伯就在坐在炉灰中，拿着瓦片刮身体。我后来问了旁边人说，你长过荨麻疹吗？他说有啊，哇，我全身都是，然后每天这个晚上都刮刮刮到睡不着。所以后来我就想说就在这个深夜里面，那时候就想到这句话说这个约伯记说，难道我们从神里面手中得福，不也受祸吗？然后约伯说，我赤身出于母胎，赤身归于赏赐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名是当称颂的。弟兄姐妹，这个不是我的本性，我也从来没长过疹啊，不是没有了，长得很小，从来没这么严重。但是这个疹长上来的时候呢，那心里面在想说，没有一件事情能够脱离神的主权。主啊，我相信连长这个疹都是你的美意，我知道你在叫我谦卑下来，让我安静在你面前，安息在你面前去呼求你。所以这个长这个疹当然难受啊，没有人喜欢，但是就在深夜里面，虽然你睡不着，很痒，痒的受不着，但是呢又很深的感受到那个神的灵就在你身里面，他在你这个很痒的过程中环绕着你，包围着你，这个叫暴雨，这叫雨淋。什么叫风冲？什么叫水冲呢？这个我用的比喻啊，也是中马田牧师的比喻。暴雨是疾病、失望、失去依赖的东西，水冲是洪水。洪水代表世界属灵的属世的思想跟属世的生命，代表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洪水是什么？互联网，你有互联网打开，哇，像洪水冲过来，你所有的那个，这里那个英文有一个，你的洪水冲过来的时候会产生一个现象，叫做这个英文叫做Stimulation situation， 就你所有的反应呢都过度的饱和，你开始反应不过来了，而且你不止反应不过来，你开始被这个整个互联网的它的这个特别是不属神的那个部分呢，就被洗脑了，整个就被改变，这指的是互联网。但是呢，那比这个更大是整个世界，它的世界的观念是不断的在洗我们的脑，那你凭什么去抵挡他呢？就是神的话语。什么叫风吹呢？刚刚我们读到约伯记那个风一来的时候，一吹房子打到风的四角，然后就倒塌下来。所以那个风吹呢，在约伯记你可以看到那个风呢是谁起的风呢？是从撒旦来的攻击。这个撒旦来的攻击里面呢，他像光明的天使，所以呢你要用全副的军装去面对撒旦的攻击，最后倒塌，我们就面对那个死亡。所以我把根基定在哪里呢？是要经历这四种的摧残。 望的暴雨、世界的洪水、撒旦的狂风、死亡的这个倒塌。我们凭什么能够站在神面前而不会房子倒塌下来呢？有一个这个非洲的一个校园团契的这个乌干达校园团契的这个一个团长他叫 Anthony 呢，他的这个校园团契呢恐怕是全世界最大的。我们通常校园团契在美国校园团契大概你有到一两百人就很不错了，这个校园团契大概他们说四万个人在非洲。然后呢但是那一年呢，虽然他们这个是乌干达，他们有一阵子的复兴，但是那一年呢，他就开始经历到这个暴雨。什么是暴雨呢？他就发现乌干达这个国家在那一年的时候呢，开始用种族的主义呢，互相刺激不同的民族。然后呢，再过来就是在这个暴雨里面呢。然后这个种族互相的这个刺激之后呢，开始引向其实到了一个很惨的一个作为，就变成狂风。那个狂风是什么呢？从种族主义呢变成种族的大屠杀。然后他其实不是第一次经历这个，他那时候已经是，就是说他很多他的基督同工呢就被杀了。然后他就曾经碰到这一幕，就是他跟他的太太跟他的儿女呢都在房子里面，但是外面呢有几个暴徒不断的要想冲进他们的家里面。安东尼他这样回忆说，突然有一个意念出现，为什么不干脆抓着棍子出去跟他打呢？难道就不能像个男子汉大丈夫出去跟他们拼了呢？因为在早期的时候呢他们那个国家也发生过大屠杀。他的学生时代呢，他就有一个这个事实上是这个洪水来的，这个肉体的情欲，就是那时候他起来抵抗大有收获。但是他说，如今我却不愿意再打仗了。这时候心中的圣灵就让他想起前一个礼拜发生的事情，他去一个退休会去讲道的时候，在途中就发生暴动，神就给他一个经文说，主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你在翅膀的印下，只等到灾害过去。所以他想起一个礼拜神曾经拯救过他，现在他外围很危险，他的妻女都可能会随时会灭亡，但是他的心逐渐平静下来。他里面有个微小声音说，你常常讲道，教训人要爱你的仇敌，为他们祷告。你现在竟要死在浴血抗争之中，与其死得像个男子汉，为什么你不曾想到要死得像个基督徒呢？然后他就简短的这样认罪祷告，主啊，你求你赦免我，因为我想用自己的方法来抵抗，求你施恩于我，使我能至死都顺服你。我祈求你施恩给这些人，如果你的旨意是要我们死，求你让我们求你让他们给我们足够的时间，能够为他们祷告，就像你在十字架上所做的祷告，主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知道做的，他们不知道。就在那时刻，那从来没有过经历的那股极深沉的平安，像海潮那样子涌入他的心中。房子不倒塌，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亲爱的阿父，我们来到你的宝座面前，我们靠我们自己力量，就像这个 Anthony 圣徒一样，我们就冲出去了，就跟暴徒打成一片。但是当 Anthony 等候你的时候，你把他们带过那个风暴之外，后来你带领他在乌干达做种族这个复合的运动。主啊，我们的生命气息都在你的手中，但是除了信靠圣父以外，除此之外不能蒙福。主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再把我们的生命根基建立在互联网的沙土里面，让我们在这个狂风暴雨中拨出那个与你亲近的时间与空间，深入的去读你的话语，深入的让你的话成为我生命里面的光，深入的让你的话成为我生命里面唯一的依靠，让我们生命深深的扎在磐石之中，奉主的圣名。